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6节有讲，新的和旧的不相称，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各位，这包括我们上次讲的好辛苦的因信称义，那是一个 new concept， 对，我们完全是因着信心得到义的，不是我们把自己改善的，这也可以这样来用。我们信的上帝不是妈祖式的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很好的人变成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耶稣没有变成上帝，是上帝成为耶稣，是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因为我们以前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活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呼吸他给的空气，我们在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却完全不认识他。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彻底的，而且是不断的更彻底的有个新的生命，才能领受更好的。那37节讲到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这胡适之先生还讲过这个翻译，因为中国有一段时间翻译是新瓶装旧酒 ，new bottle， 或者 old bottle，new wine。胡适说，新瓶有什么不能装旧酒，或旧酒有什么，就瓶子，它那个 bottle 不是瓶子。bottle 是皮带，我今天根本没看过皮带装酒的，就以前有皮带装酒的，那个皮带呢，如果是装新酒，新酒还会发酵，还会有气，就把它裂开了。耶稣讲这话的意思，也是在讲到说，你要有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连你的心态都要完全改变，不仅领受了一套恩典，你自己的心态都要改变，要完全谦卑下来，要完全接受下。这除了上帝给你，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人很难领受新的，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其实每次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功课，包括生活中的磨练，我们都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想喝旧的，就我们还是想回到我们的老我里面，就跟以色列想回埃及一样，就让我们常常的更新。好，第6章第1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我从来也不知道这种事，后来有一次跟中国大陆那种北方来的那个农民讲，他们说是生的麦子用手搓一搓可以吃的，我不知道有这种事。第2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我们看这段经文也会看错，我们看以为偷人家的麦子是不可以的，根本大家都不讨论这件事，你拿人家麦子吃是可以的，这我不知道的事情。问题不是拿人家的麦子吃，问题是在安息日拿。解经家说，安息日拿人家的麦子，就在做工，做什么工呢？收割，不可以。就这，你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以色列对安息日不可做工的那个严谨。耶稣就讲了，耶稣讲的意思呢，最粗浅的意思或容易明白的，但是不是只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们脑袋要灵活一点嘛，就是我们在运用上帝律法的时候，就是安息日不可做工，要灵活一点，灵活运用，你要了解，这是一个粗浅的了解。但什么叫灵活运用呢？耶稣的意思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圣经另外有一处耶稣有讲过，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当我们在守律法的时候，当我们在或者甚至违背律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好像说你要灵活一点，你要能够应变一点。那再引下来，好像就说灵活应变是要对人好的。但这个我们又不太敢接受，因为我们会想到说安息日嘛，每个人一想到安息日就敬拜上帝嘛。从安息日来，我们基督教所有的我们想到都是神为中心，神最大，神是备受敬拜赞美的。对了，一定是这样。可是当我们真的在神的感动下重生得救，有一个恰当敬拜侍奉上帝态度的时候，人一定得到最大帮助。所以守安息日的诫命好像是对上帝，我们这天什么事都不做，在敬拜上帝。其实你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我们当然是敬拜上帝。如果敬拜上帝，神实在让人得到最大的帮助。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当然想到耶稣也没有错，可是耶稣的确没有讲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也没有讲神是安息日主，耶稣的确讲人子是安息日主。各位，其实我要讲的是很简单，只是我们不太敢看。人子是安息日主，你要把它翻得最简单，了解最简单，就是人是安息日主。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尊主为大的话，人一定得到最大的帮助和地位。我们基督教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真正的人本或人文主义，就是真正的，就这也是很吊诡的。你要看重人，除非先把神放在绝对最高的地位，那人才能被看重。好，我现在先把这个结论讲出来了。耶稣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哦，耶稣回答问题也会带刺的啊！你们这都没，各位老师，你们在回答学生问题会不会也讽刺一下？我不知道啊，连这个你们怎么敢？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那说老实话，我会说我没念过。就耶稣讲这个，其实很，他举例子也，他举的例子跟安息日没有关系。大卫不是犯不犯安息日，大卫是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啊。这又是我刚刚讲的，乍看之下，就是我们初步的解释也没有错了，就是我们要灵活运用。规矩不要死板，在逃难的时候有些规矩可以不要守的，在危机的时候，好像耶稣在安息日也治病也做工。但是各位，他们在安息日掐了麦穗，那可不是什么危机，只是肚子饿一点而已啊。他们早就应该像陈老师一样把那个凤梨酥买好了，就放在这里吃了就好了。
对，不然血糖太低更不
行。就不过耶稣的意思我刚刚讲了，安息日或任何一件事的确是敬畏上帝，但如果你真是敬畏上帝，你会发现这神人得到神的儿女得到最大的好处。好，包括这里其实就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了，那个是大卫开始逃亡的时候，那是扫罗对他的那个凶险要杀他的已经不是隐藏的，是明显的显出来了。大卫就开始逃了。大卫那个逃是真是丧家之犬。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那段话，其实我觉得重点就在大卫在欺骗。大卫不但在欺骗，大卫后来还害得 帮助他的人死掉。大卫那一段呢，跟悲惨世界那个神父和上万强有点像，不过是神父说谎了，对不对？神父说那个烛台是我给的，
对，
是大卫说谎，在这里大卫说谎，大卫逃，哇，跟随他的人也很多啊，那么他们没有东西吃。大卫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扫罗的臣子，大卫不愿意害，他去的是挪伯城，他不愿意害那个祭司亚比亚他吧，他不愿意害他，所以他骗他，他说王给我一个秘密使命，这个秘密使命呢是非常紧急非常秘密的，所以什么就临时就把我猜出来了，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需要吃，请你给我们吃，吃的东西就是圣殿里面的陈设饼，陈设饼总共就是 是放在一张是放在会幕的桌子上面的，那是一个礼拜换一次。哎呀，你说以前上帝也很可怜的，我们今天都是麦当劳还有什么 KK Donuts 是吧，出炉以后半小时在美国没有人买就丢掉了，我是总是给最新鲜的，很多这些东西嘛 Donuts 啊什么都是这样，我们的上帝要等一个礼拜，那个陈设饼放在那里一个礼拜就象征性的，那就是上帝吃的东西，那一个礼拜以后就拿下来然后再放新鲜的，一个礼拜换一次，拿下来的谁吃呢，就祭司吃，好可怜哦，我们今天你们这个蛋糕一个礼拜了吗，哎，我们不早就违法了，一个礼拜别人还不能吃了，大卫说有没有东西吃，他王派我们出来，他欺骗了，后来这个祭司还是被扫罗杀了，那个城里的人也都被杀了，就是大卫骗了，就是说那个祭司可以诚实的跟扫罗说我不知道他已经成为通缉犯，大卫骗我，大卫说他是王派出来，我不知道他在逃你追杀的命令，好，就是其实这个我是不太敢讲下去了，其实就大卫那件事来讲，就是说好像圣经给我们教训，就是情况危机的时候说谎是可以的，我不敢这样讲，我想说谎总是不是我想一定总是罪恶了，只是的确神在圣经里面不少了，这个例子我不去讨论，拉合那些都是有名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两个恶中间不能不有一个的时候我们取其轻了，就我为了要保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谎这还是罪恶，但是神的确没有追究这件事情，那所以在安息要吃东西也可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段经文我只能 touch 一下，我也不敢，你们这都有录音的都有，他刚不是教导可以说谎，我也不要这样说，不过圣经讲的我也不怕了，就是的确两恶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相权取其轻，还是罪恶，但是神好像没有，神也有一些宽容。好，第六节啊，这都是跟安息日连在一起的。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这是旧的翻译，我们今天哪有讲手会干的，手干了原来有手湿症嘛，手枯干了，口枯干了，这是大概是什么 血脉不通啊，或者什么经脉没有，枯干一定就是肌肉萎缩这一类的病了。好，第七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用的这个字也有点奇怪哈。 窥探好像耶稣要洗澡有偷窥狂嘛、啊、这个窥探用的是窥探嘛，当然不是色情的，窥探的意思是要看他有没有犯错、嗯、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这里讲的是第十一节，他们就满心大怒。有些地方耶稣是满心大怒。安息日，或者这时候我们就要说了，上帝所有的律法都是为着人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也又想到我们在讲加拉太书，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今天在罪人，我们总觉得上帝的律法意思就是让我们很不方便，不合情不合理。然后如果我们遵守了律法的时候，我们又会以理杀人，以法杀人，以自己遵守而自义。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对不起啊各位女老师，可能是我说的，我们小时候这些男生哦，功课烂的男生，操心也不太好的男生，我们最怕那种规规矩矩的女生了，因为规规矩矩的动不动就举手，老师康来昌在睡觉，就这一类的。他可能不是恶意，但是我们很怕这些啊。法利赛人，我也不能说他是恶意，但是的确也是恶，就是罪恶。哎，有人生病了，我们不是去想
怎么样帮助，
让他这个病早点离开，他不舒服。我们不是想这个，我们是想，哎，有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不想他让他舒服，而是想有没有人会做这件事，以致违反上帝的律法。你说上帝的律法是好意，但我也从一个角度来讲，法利赛人也是好意，他要维护上帝律法的尊严。所以有人也说过这句话，通往地狱的路是好意铺成的，我是为你好。很多在人间就是太多了，包括学校里面都会看到一个良法美意，我们又回到加拉太书讲的律法实在不能称义，律法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除了显让我们的罪恶显多以外，真是很难有正面的作用。安息日是叫人得安息的，现在安息日叫法利赛人不安，你看都不能安了，就在看了，他不能放心的看，他不能轻松的看，他就要看有没有耶稣有没有犯罪啊！叫耶稣也不安息，我做事动辄得救，人家都在监视我，叫那个手枯干的也不能安息，就有人得医治了，也是像约翰福音，有人得医治了就被人家骂了，哎，安息你怎么拿起你的褥子走。好，不过这里还有一点tricky 的地方，就是因为耶稣第八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你可以说耶稣没有犯安息日，好厉害哦，因为他没有犯安息日，可以讲话的，他只有讲话，他没有医病，他没有医病，他只有讲话，他讲话就是起来站在当中。然后后来第十节，站在当中，耶稣没有做没有医病哦，是那个人做事哦，那个人做事应该也还起来，应该不算做工。然后耶稣说：“伸出手来，各位，手枯干就是肌肉萎缩，就是伸不出来。耶稣叫他伸出手来，也没有医病哦。”耶稣没有过去把他的手拿起来看看啊，或捏捏，或者是说什么按摩啊，都没有。耶稣没有做事哦，耶稣是行了神迹， 耶稣是用他的话说伸出手来，那这叫法利赛人很尴尬，他没有医病，可是病好了，就是这很高明的一招。那你要说他鼓励那个人犯罪了，但是伸手还不算做工，而且他手是不能伸的，耶稣说话他手就伸出来了。这我也听过一个我们林院长讲的，这我是相信了，连说怀疑都 不恰当。他以前在大陆赶过鬼， 他赶过一个哑巴鬼，赶了很久赶不出来，最后反正是赶出来了。你怎么知道他赶出来了？那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就是林院长就最后就是看到他那个状况跟圣经讲的一样，就是抽一阵风，然后那鬼应该就出去了。院长，林院长就是我的老师嘛，就说现在怎么样了？哦，不是，林院长还没有说，当那个鬼走了以后，那个人对林院长说：“先生，谢谢你。”鬼一定赶出去了，因为会讲话。我自己还听过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在纽西兰有一个姐妹，她的孙女是自闭症，从来不会讲话。她常常要照顾她，但有一阵，有一个礼拜吧，她就去，我忘记哪里短宣了。她很想念她孙女，她也怕她不在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她回来就赶快去看她。他是去服侍主回来，哇，门一开，孙女 ，Grandma, you are here。这是他第一次听他讲话，好高兴，就是神恩待，就是这也是很稀奇的事啊。好，不过就是耶稣说一句话就好了。哎，你看人有成见也是没办法，虽然这个成见也是很好，要维护上帝律法的尊严，但是还是错的。十一节，他满心大怒。我们应该是非常大喜或者大惊，哇，这么有能力。可是有些人看到的就是不，就是不知道哪根筋，怎么会这样去想。我们人啊，这是从前面讲的，我们如果不是新皮带的话，即使来了新酒，我们也装不了。我们看到耶稣行的事，我们不明白。好，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就是利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费瑞党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啊，这就是十二个人，这是在福音书里不多出现的使徒。福音书里在讲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人，通常讲门徒，门徒是学生的意思，使徒就比较专门了。使徒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比较多，保罗书信出现的比较多。使徒是教会的领袖和建立者。那么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就是使徒了。十二个使徒或十二个门徒，当然应该就是等于是新的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新的以色列是这十二个人，包括有一个是卖主的。这里也显出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的，包括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不需要向神祷告。他这里似乎是耶稣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就我们刚刚讲了，不是利未跟随了耶稣吗？跟随耶稣的人 最少有70个，可能有120个，因为后来他复活，有像一时像120个弟兄，再加上妇女，可能不少。这一笔庞大的人都跟随他，就是吃喝，我们也路加福音后面会讲，有一些有钱的人妇女提供一些金钱，让他们能够维持这么大的一个数目。然后耶稣也不是一群人，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四公子养了几千个食客，没有，耶稣没那个钱。常常耶稣的这些门徒就要自谋生活，要自筹生活费。怎么筹生活费呢？就跟就我们好像假如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你要到就出去讲道啊，讲到就是你们当中有人会弹吉他的，然后拿个帽子和碗放在那边，然后就请人丢了。讲完道，人家觉得你讲道就多奉献一点，就有东西吃了。这是耶稣门徒那个时候生活所需要的。耶稣也不是只有两次用饼和鱼来喂饱他们，其他都是自己要筹的哈。但有的是。那这些人跟随他，也常常被他打发出去传天国的道理，或者传耶稣。显然耶稣在这个时候从他呼召这些门徒还有很多跟随他的人，到现在我没有去算那个时间，可能有半年了，可能也有3个月了，也许就是跟你们一样上课上到一段时间，或者可能最少要上一堂课吧，上第一个小时，上完可能啊选一下谁是班长啊，谁是什么呢？这我都不知道现在制度是怎么样。反正耶稣需要选12个，他不需要去祷告整夜。这里祷告整夜，应该是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要选谁。各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这是选内阁哦。这个内阁不是中华民国，是天国，天国的12个支柱哦。然后更奇怪的是，你看耶稣选的12个不大好，选有一个还最后卖了他，其他的多半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不要说你们，我也不知道谁是谁，我从来没有谁，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人名不是一致的，谁是谁。就他们不是很了不起，就算最了不起的彼得了，他对整个教会的作用的贡献也远远不及保罗。对，我自己在想到，就跟旧约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那雅各的12个儿子一样。各位，教会是很奇妙的，全世界所有的组织，包括政党、学校，我们都是选优秀的人来做支柱、做主任、做院长、做老师，甚至做学生。只有耶稣选的实在没有什么优秀，就是这种。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讲，神拣选了愚拙的，就是神是拣选，因为没有好的，但神在拣选这些愚拙的，愚拙以后被拣选以后，神是会让他越来越优质的啊，就希望对我们是这样。那耶稣选门徒也不是找征信社调查一下他的身家等等，也不是考试，是祷告啊，这个我们也很值得学习。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